今天我们想继续看我们前面一直在看的罗马书，请大家如果有圣经就打开自己的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请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要心里火热，款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谢谢大家。我们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有时候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困难，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些恶的事情。最近呢，就是我的孩子当中呢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小女儿，就是 Irene 小平平呢，就回到中国去了哈。她去中国之前呢，就常常做一些很恶的事情，特别是对姐姐啊，对 Esther 芳芳的姐姐呢就很不友善，有时候就常常拿了她的东西，偷偷的趁她上学的时候呢，她在家里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哈，所以在家里面大闹天空，随便翻所有的抽屉都翻个遍。包括他的作业啊、衣服啊，这个一些很秘密的一些礼物啊，因为什么东西都翻。所以呢 ，Esther 回到家的时候就常常会哭鼻子，就说：“我明明做了那么好的一个东西，跑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觉得这个妹妹真是坏，坏透了。”所以呢，有时候对这个妹妹呢就故意不理她，有时候还故意气她。所以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哈，觉得妹妹对她很恶哈。有时候呢就以这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可是这一次呢，他回去中国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Esther 就非常的想念妹妹。虽然是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吵架哈，但是一旦离开还是非常的想念，天天缠着我爸爸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打电话，我要跟小平平讲话，我要见他。我说：“你不怕他抢你东西吗？”他说还是很想他，虽然吵架还是很想他。等到他真的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态度就180度不大转变。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好，这次可是呢，小平平回来呢，容忍的程度更就非常的宽容，就是让我自己都很惊讶。以前照他的脾气，早就要生气的，早就要报复的，早就要批评的，早就要告状的。可是呢，现在不到爸爸妈妈面前来告状，反而在父母的面前呢还护卫着小妹妹。哇，我就看到这一幅就是很美的一个图片哈。我希望我就心里在祷告，就是这样的图片在我们家里面可以更多一些啊，在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一些，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街坊邻居当中可以更多一些。事实上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这样，他希望我们能够以善胜恶，能够让我们爱神、爱主、爱邻居、爱人如己，这是他的一个很深的呼召。而这个爱呢，常常都是在合一当中体现出来。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神给我们的呼召呢，让我们在恩赐当中合一。在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就是保罗哈，神赐给保罗很多恩。他说：“凭着我所赐给的，这神所赐给我的恩呢，我劝你们，你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接下来呢，就给我们很多的指示，让我们在恩典的应用当中， 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合一，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呢怎么样实现呢？我们可以在神的教导当中实现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特别看到，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当你认识这个恩典，这个恩赐是神为造就教会而赐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轻易骄傲了，就不会觉得啊，这个恩赐我有别人没有，好像觉得我很了不起一样，就不会这样的。我也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个别人还没有做，或者我有机会做这个别人没有机会做而骄傲了，我就不会了。因为神给的恩赐都是为了造就这个机会，造就这个教会，是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受益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承恩的人，就是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而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位施恩的神。我们常常容易骄傲，常常容易犯错误。认识我这个人，认识我这个人是容易犯错误，而且应该要悔改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常常来悔改，常常来感恩。这也是我们合一的另外一个契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容易跌脚的时候，我们就记得神才是那位施恩的神。他是在偏待人的，知道承恩是有主，认识到施恩的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在主里面合一侍奉。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在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呢，就有弟兄姐妹呢就给我提了一些的建议。我感觉神真的是给他们一些的恩赐，一起来造就这个教会。其中有一个呢建议是这样的，说昆明你讲的这个讲的很多恩典啊，这些包括有这个做先知的，做使徒的，传福音的，当教师的，说方言啊，还有这个圣灵的很多的带领啊，你讲的很多这些的恩赐。但同时呢你也讲到了这个圣灵的带领，说圣灵呢可能会感动这个 A 弟兄或者姐妹说一些的事情，但是 B 弟兄姐妹呢又不一定会同意的。你讲了很多这个恩赐和这个圣灵，那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你为什么一会儿说的恩赐，一会儿说的圣灵呢？哦，我一听我说哦，感谢这位弟兄姐妹哈，他跟我提出来，我想这是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因为非常的抱歉，我没有把它讲得清楚，特别是在我们的中文当中，恩赐和圣灵这两个字好像一点联系都没有。可是如果你看到英文的话，它是恩赐叫做 spiritual gift， 圣灵叫做 holy spirit。 所以呢这个是恩赐是由圣灵而来的，特别是在我们上次举的四段的很简单的言简意赅的经文当中，有一段呢他是这样讲，他是讲得非常的明白，他说恩赐呢是从圣灵而来的，恩赐原是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接下来你看他后面的这个章节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恩赐这样罗列下来，实际上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恩赐，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帮助人的恩赐，我们有治理的恩赐，我们有安慰的恩赐，我们有解释神话语的恩赐，无论有什么样恩赐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圣灵随着他的己意分给我们个人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点点机会呢为上一次我们的事情澄清一下，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可以明白，特别是当你看到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可能更容易明白，因为讲到恩赐的时候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圣灵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中文翻译成恩赐，就是这个圣灵的属灵的礼物。所以我很感谢神，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美妙的图片。这个弟兄姐妹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你们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恩赐？分辨的恩赐，对不对？他有分辨的恩赐。在快刚讲到的时候呢，台下也有人有分辨的恩赐，是谁呀？有两位弟兄姐妹，一个叫百居拉，一个叫亚居拉，这样这个夫妻两个他们很有分辨的恩赐。 所以他就觉得亚波罗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讲太明白，有些东西呢可能有需要澄清一些，所以呢怎么办，他就把亚居拉接到他家里面去跟他详细的来澄清。所以我们感谢神，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有分辨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各样服侍人的恩赐，有传福音的做教师的恩赐。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一的基础，有这样的合一的一个条件，在这个合一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继续来学习，来怎么样使用我们所给的恩赐来爱神，来爱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继续看到神给我们各样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来爱上帝，他自己就是爱主我们的神，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若嘴巴里面说爱神，这位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那实际上是说谎的。所以他也呼召我们是尽我们所能来爱弟兄。甚至其他的使徒在圣经里面也讲了，他说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甚至到一个程度，这个众人当中如果有人特别对你行恶或者把你当仇敌的时候，你都要爱这位所谓的仇敌，要以善来胜恶。所以我们先看一看了哈，爱上帝。在接下来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一幅很清楚的图片，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律法，好像我们旧的律法还不够一样，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现在又多加几条哈，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律法，但是给我们一个大纲，一个指南，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方向让我们去做。在这个指南当中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几个板块我把它分成四个板块要做。而且呢很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所以呢就在这四个板块当中呢，我就把它分成了这个反面的例子和正面的例子这个我们可以稍稍看一下从第三到第八节当中呢，他就说我们不要过于所当看的，不要停止交结，不要越俎代庖，不要忧心，反而要什么呢？反而要看自己何相爱护，而且做一件乐意的去做。上帝的时候呢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说，我们侍奉上帝呢不要懒惰不结果子，相反呢要殷勤，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要恳切的祷告，对上帝行事为人的一个态度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尊重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因为我们有指望，我们甚至在患难当中也要有忍耐，而不是懒惰，而不是容易生气，而不是愁烦，而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就是担忧。所以我们领受了这样呼召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自己呢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呢就在做一些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我就感觉我在这方面就不是特别有恩赐做起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能够专心的去做，因为我总是受到一些的干扰然后我就在负责做这个礼拜我就做这个每周的单张，这个就是大家手上拿的这个单张因为神呼召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呢是要全心的摆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是我们把自己当成活祭，把自己全身分别为圣来专心的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不能专心，然后也没有受到适当的训练。大家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事岗位，我们是非常的慎重的，而且呢是非常的有规划，有一些的培训的，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要特别的对待的。但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疏忽，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的遗漏，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单张呢就没有以前的漂亮，所以呢请大家原谅哈，也是为以前做单张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所献上的辛劳来感谢神。同时呢如果你有意来帮忙在这方面侍奉的话，也请向我来联系。目前我只有一位，就是说有这样的意愿来侍奉，但同时我们至少还需要一两位。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服侍一件事情没有预备好，不能分别为圣的时候，神究竟是否喜悦，值得打一个问号。我们说自己爱神，我们是真正的重要，不把它摆在面前，花时间花精力花资源去为它预备。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有做招待的，有做音响的，有做幻灯片的，有讲道的，有带领诗歌的，有带领学生的，带领这个各样的就是门徒的，有带领各样的这个学习和查经的，各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真正摆上献，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所献上的把这些事情分别为圣的时候，神是喜悦的。我们是否有没有把它分别为圣呢？如果我今天要准备一个学习的大纲，我是否花时间为这个来祷告？我是否要花时间来继续的研究，把这些经文都研究透彻，各样的参考书，各样的结构，各样的内容，把它的抓出来。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只是说哦，我祷告，圣灵来带领。其实，应该花下去的时间和精力和资源，我们都拿去奉献给其他的，都没有奉献给我们这个慈悲的主，我们都没有花时间去预备它。我们都没花时间去为此祷告，没花时间去接受培训，去甚至找到个人大家来确认来审核，我们都没花时间去做这个，我们很亏待神。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在我们有一次讲到的课程当中呢，有一个老师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光光祷告是不够的，当然你预备讲章，预备这个各样的带领，预备各样的服事，一定要祷告，但是光光祷告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有一个学生跑到我这里来说我要上这门课，因为我受到神的呼召，圣灵感动我，圣灵给我恩赐，我要去这里讲道，去那里讲道。但是我说那个老师就说那先来上这门课哈，我们一起来学习有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就来上。他说我有呼召，我的教会有印证，我们一起祷告，我上台去讲道就可以了。可是这位讲道学的老师就坚持说你应该要上课，我布置的作业你要好好做，你要把这个经文，我们那门课有很多严谨的一些步骤啊。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开个玩笑，他说叫 Sweet 16 啊，那意思就是说有十多步，你要一步一步按照那个来做，然后你就要把这些作业就交上来。可是那位学生就常常不交作业，也不知道是他不肯做作业呢，还是他不愿意，还是他不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不知道。他举这个例子给我们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好好做作业啊，说白了就是这样啊。昆明你不能偷懒，然后另外一个学生你不能偷懒，我们老师布置的作业你要好好做，因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资源，你要全然奉献给神。甚至有一位神学家也这么讲，他说你尽力的祷告，仿佛凡事取决于祷告，你也要同时要尽力的工作，仿佛凡事取决于工作。那当然这句话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哈，这句话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这句话呢它讲到了一些的重点。它的意思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的 就像我们祷告的内容所提的一样，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而真正的奉献要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工作把它摆出来。所以感谢神，神呼召我们，神教导我们，让我们去爱他，是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资源，用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来爱他。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我受洗的这个经历，非常的简短啊，没有讲太多。今天我可以稍稍的补充一下，当我2002年受洗的时候，我做决定有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挣扎，其中一个挣扎的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有很多的反对，家庭的包括我父母，还包括我就是在那个整个家族当中很有威望的一个舅舅，就是非常的反对我，所以我就把这个反对当成我挣扎的一个理由，也当成我不太想去受洗的一个借口。我就觉得哇，这么多的反对，圣经里面也教导说要与众人和睦嘛，要尊重父母嘛，对不对？然后我像很属灵的样子，拿了圣经的话来佐证我自己的观点，奉献给神。直到后来，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肯放下，我要控制它，我要掌握它，我要用自己的心意来成全它，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当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来，我们每一个人问题就在自我为中心上面。这本书是 Timothy Keller 所写的，就是婚姻的意义，它是讲婚姻的书，但是实际上是透着婚姻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书。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从前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我自己的知识，我自己的事业，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这个各样的事情都是属于我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是我们从前的光景。所以呢，他就特别引用了这一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5节，他说耶稣呢并且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也就是说，真正跟随主的人是要有一个过程，从为自己活转变为为主而活。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他真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的一切使用就应该听他的，就应该来听他的。所以他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挑战，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有太多的自我为中心的地方。在婚姻当中是这样，在朋友的关系当中是这样，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弟兄，真正的来遵照神的话而行，我们就必须活有这样一个过程。果子我们都是吃的，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前的光景，但是神却挑战我们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而真正这么做需要有一个舍己的过程，需要一个常常跟自己讲说要放弃这个，要倒空这个，有这样一个过程。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可能，因为你从其他地方不能倒，也没有办法继续在自己的主，因为神是不断的舍己，让我们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继续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教导， 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说，他说对弟兄对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12章，他说对弟兄对圣徒对客究竟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真正爱神的人，他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我们不断的操练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爱神爱弟兄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心中火热来侍奉教会，侍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众人。我记得我们在好几年前教会有一个主题，在那一年的主题就是在操练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让我们有恩慈好客的心，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好像宾至如归的地方。所以当时的主题就叫 welcoming， 他说要我们成为一个 welcoming church。 那当时呢，就在那一年呢，我忘记是哪一年，在那一年我们就采取了一些的举动，比如说牧师就常常提醒我们要有微笑啊，客人来访的时候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打招呼，我们微笑，我们去问他，我们看他的生活的层面，我们就觉得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去关心，成为一个 welcoming， 成为一个好客的，使人觉得宾至如归的地方。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呢，我们教会确实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当然我们有很缺乏的地方希望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侍奉神，缺乏的地方大家有分辨的地方，跟我们一起来协作，一起来提高这个教会的各样的设施。比如说我们当时有新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房间，那我们特别拿了饭菜跟他去跟他在那里交谈然后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的时候还提供午餐，让大家一起来这个帮助，就是午餐的交易，这就是通路。有一个状况我也觉得是挺不好意思的，比如说本地本的一个学生他就是没有带钱，他就在那里没有吃饭，一直在那等着。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去吃饭，他开始说那些年轻人嘛，都睡觉睡得很晚哈，很晚才起来。他说吃了一个叫 brunch， 就是早餐和午餐一起吃的那种。他说那个不是很饿，但是后来呢，他告诉我实际上他饿了，只是呢他没有带钱。我说没有带钱没关系啊，就是说你就去先拿一顿，然后你去吧。他说还是不好意思，同一个车来坐更多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教会究竟怎么样可以爱弟兄爱众人，让人觉得我们是接纳，让人觉得我们是好客。事实上我们内心里面已经被接纳，我们已经被耶稣接纳，我们就应该活出这样的生活，这是我们内心应该表达应该表白出来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呢继续的操练。神不光是停在这个地方，他呼召我们不光是爱上帝，也不光是爱弟兄爱众人，甚至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他还呼召我们以善胜恶。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提到我们会受到一些的逼迫，我们会受到一些冤枉，一些误区，一些误解，一些的甚至仇恨。但这样的状况究竟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非常的直截了当，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前面我们都很好理解了哈，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但是后面这一句话就不是太好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然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就是善待他，就是以善来对待他，虽然他很饿我们还是以善的对待他。上下文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来呢？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我小时候呢，在农村呢，就常常我们那个时候天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面就放了一些的火种哈，在那里面我们就拿着那个瓦罐子就在那里取暖。 那在中东的地区呢，它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中东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哈，如果天冷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取火的东西，那那个火呢就像我小时候用的那个瓦罐子一样，那里面的火如果熄了要去生火其实还挺困难的。最容易生火的方法呢，就是借一个火种过来，就是跑到邻居去借一个火种过来，那个是最明智的好办法。然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那个由以前呢烧这个烧这个树枝啊，烧这些火草垛啊，就变成烧这个蜂窝煤哈。最近这个我估计不会太多人知道蜂窝煤这个东西，蜂窝煤哈，就是像这个窝很多洞在这里哈，然后你就把这个蜂窝煤呢就放在这里烧，这个跟那个火暖火的呢是类似的，火种如果灭了就很麻烦了，要生火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呢大家都不灭那个火种的，都是把那个火种留着。怎么留着呢？你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转一下这个方向，把那个洞跟洞都对得很整齐，然后就火，但是你不想那个火种，哎，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背景的话，你大概知道这里呢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样善待他，实际上就是说人家在向你借火种的时候，你不要因为昨天人家偷了你一只鸡就不借，你不要因为昨天他的孩子跟你的孩子吵了一架就不借火种给他。实际上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别人把你当成仇敌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以前跟他有过隙而现在不举手之劳的帮助他。事实上基督徒是不会有仇敌的，因为神呼召我们说要爱众人，要爱，如果有什么样的过犯，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要去尽力的挽回他。基督徒不应该有仇敌的。那我们的仇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说仇敌呢？基督徒不应该有敌人的，但是我们有敌鬼的，魔鬼才是我们的仇敌。所以魔鬼才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会使用各样的这一切的状况，他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干扰，让我们好像人与人之间产生很大的隔阂。那那个是魔鬼的工作，魔鬼很善于使用我们周围的各样一些东西来搅扰我们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他。有什么样的军装呢？就是这样一个军装，我们有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镜，有真理的腰带，有信德的盾牌，也有平安福音的鞋，我们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以善去对待那些人和事，而我们真正的仇敌就一筹莫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要真的像这个圣经所说的一样，就好像他来借炭火的时候，他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所以他有一个圣经一个很特殊的翻译，啊，这个翻译我会给大家看。他的翻译呢是说，就像雪中送炭一样。他的翻译版本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这是这个简明圣经的翻译版本，从19节到20节是我引用他们的翻译版本。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报复。受到冤屈的时候要让上帝处理，因为圣经写着，上帝说，伸冤是我的事，我会报复。圣经也写着，仇敌饿了要给他喝，渴了要给他喝，这样你们就好像在雪中送炭给他取暖，他也许会因为你们的仁慈而羞愧交加，认罪悔改。这是简明圣经的翻译版本啊，他就甚至把这个，他就说好像雪中送炭，可以持保留意见，这只是一个翻译，讲着你要的一个原则，让上帝来处理的。比如说大卫碰到很多次的追杀，就是前一任的国王扫罗要追杀他，他已经被高立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还没有实现，所以现任的国王呢就想杀他，杀了他之后自己的江山就坐稳了，就不会下任的国王了。 所以这任的国王就是扫罗一直在追杀他，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是他的敌人。但是大卫不这么看，大卫也知道这些人和事都是神来调度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好多次他得到机会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死扫罗的时候，他不，甚至有他的臣仆，甚至有很多其他人都劝他，哦，大卫啊，主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报仇啊。有一次扫罗在山洞里面去大便，可是不知道他正好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大卫正好躲在他山洞里面，那么好的机会大卫没有杀他。又有一次大卫和他的那些几个勇士直接冲到扫罗的军营里面，扫罗沉睡，神使他沉睡在那个地方，大卫也没有杀他，只是把他的一个水瓶拿走了。后来远远的喊他说，扫罗啊，主啊，你看看这是你的吗？这是水瓶是你的吗？我割下来的这个衣服的衣襟是你的吗？扫罗有什么回应？扫罗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也许就羞愧交加，就悔改。圣经里面记载扫罗确实在那段的时间真的是羞愧交加。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会碰到类似的事情，神的教导却没有变，神说你要以善胜恶，甚至让他羞愧交加。同样是大卫，后来有一次有个人叫示每，不断的对你就还击一下，不断的惩罚他一下，把他就像一个死狗一样，他一直在那里骂你，成何体统啊，我们一起来对付他吧。但大卫说不要不要，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大卫也不咒诅他，大卫说容他吧，或许耶和华使用他来施恩给我，所以大卫就饶恕他，所以大卫就恩待他。体贴神心意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那个人其实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个人不是我们，依然拿出来就在指望当中，我们就能够喜乐，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大卫深深的相信神使用那样的机会来祝福他，神果真祝福他，在那个时候就解救他出了一切的困境。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以仁慈去对待别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记的这句话，所新翻译的这句话，这个圣经的版本，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好像在雪中送炭给他取暖，他也许会因为你们的仁慈而羞愧交加，认罪悔改。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就有这样一个心智，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在我们家庭当中就施行这样仁慈的功课。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同工，有哪些冤枉你的地方吗？有哪些误解的地方吗？暂时放下来，思想神的仁慈，神的仁慈呼召我们来善待他们。就好像在过去的几堂当中，我们看到神以他的慈悲呼召我们来奉献自己，神又以他所赐的恩来劝我们。今天让我们继续在他所给的恩赐和他所展现他的本性的仁慈当中来学习善待人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先善待我们，谢谢你，你先仁慈，谢谢你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爱的功课。虽然我们什么都不是，虽然我们觉得自我为中心而活，我们就有私欲，我们有怒气，我们有忧愁，我们就发出来了，我们自己都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我们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狼狈不堪。但是主啊，如今 有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有他改变我们，有他所赐的圣灵来鞭策我们，来指教我们，来使我们认罪，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为自己而活，让我们不断的可以操练，可以为主而活，活出你的仁慈，善待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还是众人，还是甚至被我们的仇敌魔鬼使用来逼迫我们，使用来冤枉，使用来给我们造成痛苦的那些人，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求神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以仁慈来对待，这样让我们都有机会在你面前来悔改。谢谢神给我们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